从北韩脱逃的约瑟夫金到了12岁的时候已经目睹了父亲被饿死，姐姐被卖给在中国的一名男子，母亲被关入了监狱，他孤身一人是靠着乞讨、盗窃和在煤矿打工生存下来。他说虽然北韩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他仍然是他的家，是今日2500万北韩人民的家。这个是他在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表达的讯息。这次会议目的在于显示北韩践踏人权与他们非法的核和弹道导弹项目之间的联系。李元帅在2013年与家人是逃离了北韩，他说在此之前他过着相对的特权生活，因为他父亲是政府高级成员。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精英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你要受到严格的审视、监督或者惩罚。他说北韩政权随时随刻监听他们家的电话，他说他自小就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和想法，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2010年在中国留学期间，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真实的情况。他对这次会议说，多数北韩人对自己遭受的压迫的程度并没有全面的理解。他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他的家庭能够建立核武器，不受北韩公众的任何制约，而数以千计的民众却是活活地饿死，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人权的概念，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人权被侵犯。他说即使是这样，如果有人确实明白了，他们都因为株连或者系统性的压迫而沦为人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与来自日本、南韩和阿尔巴尼亚的大使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说每听到一位的脱北者的故事，就会有无数是没有听讲过的其他的故事。他说这个当然是精心设计的，平壤政权尽他们所能在外部世界面前是掩盖他们的暴行，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北韩最密切的盟友中国阻止了联合国网站播放星期五的这次会议，不过在大楼内部的某些内部传送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会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他们的面书网页上直播了会议。中国还反对举办这次会议，说这是根本不具建设性。中国参赞邢继承说，这样做缓解不到紧张局势，反而有可能加剧冲突，因此是不负责任的举动。北韩对人权的侵犯举世皆知，联合国的调查委员会和其他独立人权专家已经记录了几百名从北韩逃脱者的证词。2014年调查委员会判定北韩对人权的侵犯是上升到危害人类罪的层级，报告发现的情况包括灭绝、谋杀、奴役、酷刑、监禁、强奸、强迫堕胎和其他性暴力，基于政治、宗教、种族和性别的迫害、强迫转移人口、强迫让人失踪和故意造成长时间饥饿的非人道行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北韩政权践踏人权和与他对全球集体安全的威胁之间的关联已经是再清楚不过，说在北韩寻求武器永远优于本国人民的人权和人道需求。他说这个政权使用强迫劳动来驱动他们的非法武器项目，食品分发政策是偏袒军队，以牺牲1000多万处在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北韩人的利益是作为代价。北韩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执念星期四再次得到体现，北韩在这一日发射了最新一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在星期五发表声明，指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和南韩所造成。北韩声称平壤是在领袖金正恩的指导下发射的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为了验证他们核战争威胁的战斗力和可靠性，令到敌人恐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了北韩最新一次的导弹发射，并且再次呼吁北韩立即停止这类破坏稳定的行动，遵守他们国际义务，并且恢复有可能引向可持续和平，并且实现朝鲜半岛全面与可验证的无核化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